你看她的正面，就是
一个漂亮的女明星啊。
对，就是你看她的脸蛋，
什么叫做天使的脸孔，魔鬼的身材，
就是她，
不是那个魔鬼的身材，是魔鬼训练的身材啊。
可是她穿起衣服就是没有露出肌肉的时候，你又觉得她整个人是 fit 的，就是她并不会说特别显壮，或者是说太快。
不过好像她演这一部戏的时候，她有增重到59公斤，然后体脂8%。我
欢迎来到这集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老吴，我们常常在讲运动人，运动人其实有很多的人，因为现在人大家都斜杠嘛，你知道有很多的运动人他其实是从艺人跨界过来的，然后也有很多的艺人是运动人跨界过去的。
我觉得很合理耶，你看艺人身材都保持得这么好，他们平常都有在锻炼，所以他们如果要跨界运动员很容易吧。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艺人他为了要维持自己的体态，其实他们做的那个健身，本身的这个量还有
已经超过了平常人会去做的量。
有一点，甚至你知道有一些艺人，我觉得他们非常微，像我有认识一个好姐妹，她是美妆部落客，也是艺人，那因为她要维持身材，她臀推的就是做重训的那个臀推的重量 over 我大概 1.5 倍甚至到2倍、哦、然后我看到她的重量的时候我就会吓到，想说哇你吃这么重哦。可是她可能没有来跑步或是没有玩铁人三项，但我觉得依照他这个重训的程度，他可能要跨足到运动界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对，大家都做很 hardcore、欸、就是维持身材真的不容易啊。
对，然后很多的运动员啊，其实我们认识的艺人朋友，像我们访问过郭彦甫，彦甫他也是体院的，他也是体育系、
对，田径出身的，
对，然后后来走上了演艺圈，甚至在演艺圈有时候发展大家会忘记他曾经是运动员出身。我觉得这个例子比比皆是。
对，台湾的明星很多，在国际上也很多，
国际上也很多，但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你可能本来并不是，因为像彦甫这种是学生时期本身就是体育系、
就是、学生运动员，
但有一些我觉得很难能可贵是他 maybe 并不是从小就展现了运动长才、他是等到进了演艺圈或者是说长大成人之后他才去发展运动、然后又在演艺工作之外把运动这一项
练得很厉害。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我的好朋友151林彦均，
对，
我们都叫他林选手，
林选手，对，因为他毕竟曾经只是一个你知道娇小的女艺人，
对，
没有想到他的能量那么大，后来就变成好不好登山车的国手，
一把交椅。
我的天哪、
他还不算
真的是很半路出家、欸、
对，他还不算国手，但是他已经是到了可以参加全运会的程度，
全
运
会
选拔，
对，才可以去参加选拔赛的程度，
对，已经加入了这个全运会的行列，有这样辉煌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这种让我觉得很钦佩的状态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目标、他们发现说哎，后天好像自己对这个体能或者是说对运动非常有兴趣、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我们去认识也激励我们的故事。而且我在慢慢的认识很多艺人跨足运动人的这个领域的故事的时候才发现说、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这一些人，原来他们背后卧虎藏龙、
这些你竟然不知道。
我不知道比如说我不知道原来许梦哲他已经是入选国手的冰上曲棍球选手啊。
对对对，他曾经有报道过啊，就是他很热衷这项运动，然后甚至就可以去参加国手选拔、后来最后就被证成代表队。
我只知道五六不能亡，
五六不能亡。就是希望他在玩冰球的同时呢也能够 回归他的演艺事业。
对，其实许梦孟哲他自己本身应该也是一个体能状态还有体格很不错的艺人、但是他能够打入国手我个人认为也不容易，因为他确实是在成年之后甚至是在当了艺人之后2006年才第一次接触到冰上曲棍球的、
那真的很晚
对啊、所以他不是说从小有一个冰球梦然后长大之后、因为艺人的关系耽搁了、又在并不是
他可能在其他运动细胞还不错这样子而已。
对，然后他在这个2006年接触了冰上曲棍球之后就爱上了这一项身心灵的运动，然后呢花了10年的时间他就从一个滑冰的初学者成为了中华冰球代表队的一员。
我的天哪，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耶，
更何况还有，
而且这个是在台湾很冷门的运动，可以这么说。这个太冷门了，因为我没有访问过那个我们的冰球选手啊。
对，
因为在台湾可以用的场地已经很少了。
嗯，
在台湾拥有可以互相切磋的俱乐部也很少。
嗯，
所以能够成为国手然后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真的很不容易。
确实，2017年的时候他不但入选中华队，还成为亚洲第一位受邀观摩北美冰球联盟 NHL 冬季明星赛的艺人耶，
真的是台湾之光耶。
我个人觉得啊，这比较难的是说有一些艺人可能刚出道的时候工作量还没有那么的大，
嗯，
所以你可以同时在练身体，
有很多时间去练。
对，那如果说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工作量比较大的艺人的状态的话，我以我个人的经验值来讲啦，例如你像 Debbie 姐姚代伟，他如果入八点档了，
嗯，
或者是说像红帽哥哦入八点档了，嗯，其实你会很难有一个规律的
训练，
嗯，对。那我觉得像许梦哲，因为大家都知道五六其实红得很早，
对，红得很早，所以他们工作量应该也不少，
也不少。甚至是说，就算他们工作量比较少的时候，可能他们的工作会是比较就不定时，
嗯，
那不定时的时候，你要维持一个固定的训练量，甚至是冰球这种运动是要跟大家，
是团体运动，是要配合大家的时间的，
是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状态更难能可贵耶，起立鼓掌，是
不是？真的厉害，
不容易。
他应该是为了要好好的练冰球也推了不少工作，
有可能哦，
应该是要这样。
嗯，如果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当选中华代表队的话，嗯，我觉得牺牲一些工作我也 OK 的，
嗯，我觉得可以。
对，但是我还练不到那个程度。
对，你再加油一下。
我在加加油，是不是？好，我努力努力这样。那除了许梦哲之外呢，另外一位我其实也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厉害。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跟演艺圈不熟？
对啊，还说自己是女明星，好意思吗你？
对不起，因为我总是注意到他们在演艺成就上面的表现，
嗯，
然后可能不是跑马拉松，或者是比较不是比铁人三项的这些演艺朋友们，嗯，我就比较不知道他们原来背后的那个运动故事这么精彩。要介绍这位就是日本人梦多，
嗯，
大家应该对他不陌生，像我们之前访问小猪的时候，嗯，黄木言就小猪也有讲是因为梦多邀请他，
嗯，去参加那个健美的比赛，
对，
他办的健美比赛，
对。然后我那时候只是想说哦，梦多是一个很爱健美比赛的人，然后有这一腔热血这样，
嗯，而且身材也练得非常好，
对，
真的是专业健美选手。
结果没想到原来梦多本身他就是国中时期开始学跆拳道的选手，然后甚至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拿到国家代表队的资格，从17岁到26岁期间他一直都是国手的身份。
他转很大耶，
转很大，
从跆拳道的国手变成艺人，然后最后变成健美的选手。
而且你知道吗，17岁到26岁期间他除了是国手身份之外，
嗯，
他的职业生涯算是表现很好的国手，因为他职业生涯有170多场比赛，嗯，他只输了不到10场，胜率超高的，
我的天哪。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
所以他是真的是高水准的选手，
他是 top， 他是顶尖型的，
对，他是顶尖选手，
对啊，
应该是可以去参加奥运等级的选手，
可以参加奥运等级，嗯，他的目标其实本来就是奥运。他原本经历了十年的国手生涯之后，目标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
嗯，
但是他在2006年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学锦标赛当中因为受伤的关系，所以就无缘奥运，嗯，那我觉得这个蛮可惜的。
对啊，但是选手生涯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风险。
对，然后，嗯，我觉得我没有料想到说梦多他可能是很接近奥运的国手或者是运动员，嗯，是因为他在身材体格上面也比较没有那么接近我认识的跆拳道选手，
啊，那是因为他后来练得太壮了
对 对, 对，
所以就不一样了。我相信他在跆拳道选手时期可能没有那么多明显的肌肉，
嗯，
对，但他的肌肉应该是实战型的肌肉了，不会是这样体格。
对，而且因为跆拳道大家感觉就是比较修长，你要长手长脚，
要非常灵活的肢体动作，
对，才踢得到人家，嗯，所以我想这也是因为本身原本就很爱那个运动，或是本身就对运动这个领域有一些无法割舍的情怀，
嗯，
也促使他接下来常常去推坑身边的朋友参加健美比赛啦，嗯，或是主动想要举办健美比赛啦，这些都是有 环环相扣的成分在的，
所以他应该就是一个你知道选手出身的人会做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就合理了。
对，嗯，那孟哲，许孟哲跟孟多两位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艺人，嗯，事实上国外艺人也有很多激励人心的表现。
我觉得这种当艺人以后变成专业选手真的很令人佩服，
很令人佩服，
就是，他就是被挖掘出他潜在的能力。
嗯，我们要介绍这一位呢，他是南韩的一位谐星，就是比较常在综艺节目上面有所表现，嗯，他已经41岁了，哦，
对，今年应该是43岁，
今年43岁，嗯，金文金小姐，嗯，他是比较属于稍微丰腴圆润一点的身材，嗯，然后常参加像是好吃的家伙们啊，或是今天开始运动胖等等单元，然后他2020年的时候意外的在节目当中发现，哦，他好像有射击方面的天赋，所以呢就开始很钻研跟参与这一项运动，这项活动，然后进一步到要代表南韩国家队到泰国参加国际实用射击协会举办的比赛，
这真的这就变成艺人变国手，哎，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可能没试过也真的不会发现，嗯，因为你平常人不会去参加
射击
运动，
对
对，这不是一个可以广泛让欢迎大家去参与的运动，你要有特殊的场馆嘛，嗯，可能要有人介绍才有办法去试试看，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个节目其实搞不好未来还会持续发现更多的选手，因为这个节目啊，就是今天开始运动胖，嗯，它这个单元会接触非常多种不一样的项目，比如说巴西柔术，嗯，你平常没事也不会接触到巴西柔术，嗯，那高尔夫球是比较一般的，嗯，还有像泰拳啊冰球啊这些，嗯，他们都会接触到，所以有很多参与节目出演的这些艺人或是综艺人，他们就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
突然就被
对
就发现了，
就被发现了，因为你小时候像那个金文金就说他其实原本根本就不想运动，
对啊，
嗯，然后他就
就是以他的身材来看不像是喜欢运动的身材，
对，他在这一个单元里面不但发现自己在学习各项运动的时候都很快速，然后也如刚刚所说的射击上面好像更有天赋，嗯，然后刚刚不是提到说他代表国家出赛吗，嗯，其实他只经过了1年多的练习就通过那个南韩一个实用射击协会4级的资格考试就成为选手了耶，所以一年他急起直追你知道吗，就变成选手，
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天分，这真的是有天分 才能这样子，而且就是他，而且要他愿意，
对，
我说真的，因为一年时间也是一年，嗯，应该也是经过了蛮密集的练习，
对，嗯，然后他们整个那一年啦，就是南韩国家代表队出赛的选手当中，嗯，其实有15位，其中有只有2位是女生，其中1位就是他，好珍贵哦，
哎，这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发掘这些你知道没有人知道的天才隐身在演艺圈当中？
我在想啊，嗯，大部分的艺人应该会蛮吃苦耐劳的，尤其是韩国的艺人，嗯，哦，
对啊，韩国演艺圈真的不好混，
韩国演艺圈就第一个就是可能学长学姐啊前辈后辈的制度很坚固，嗯，另外一方面就是南韩的艺人可能也比较尤其是综艺人就比较吃苦耐劳，嗯，又被定位成谐星的话就表示说大部分，人家交给你的工作，嗯，或者是要你搞笑的部分都要尽力的配合，嗯，所以我觉得也许是那个咬牙撑过这个演艺考验的精神也可以发挥在运动项目上面，
我觉得他们本来真的只想融入这个节目而已，
对，
都没发现认真过头以后原来有这个天才，
嗯，不过说实在的我其实也是因为节目的关系让我的运动更上一层楼，嗯，因为我一刚开始我们节目就会拍摄一些比如骑单车啊，嗯，或者是边跑步边主持，嗯，那慢慢的我好像在节目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分享过，就是原本比如我跑7分速，嗯，一般我跑7分速OK， 但是你在节目上要跑7分速又要主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必须跑到6分半速、嗯，你才可以 handle 在节目上，就是你平常要练到6分半速、哦，你才可以在节目上跑7分速跟边主持，
啊，还可以讲话看起来不吃力，
对对，笑容满面，然后再来就是，哦，节目更夸张，可能拍一些比如说 KOM 啊，嗯，就是边骑边主持的时候，然后 KOM 可能要限时8小时，我要练到就是大概7小时我才能够边骑边主持，所以我觉得也有可 可能是因为很多节目他的这个这方面的要求就发掘了很多的运动人才吧。
哦，我们为演艺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
对，然后呢另外有一位刚刚提到的这个是南韩的谐星，另外有一位日本的选手，我觉得他的故事也好激励人心哦。
我觉得有点坎坷啦。哦，所以以一位选手生涯来说，这真的很坎坷，
很适合拍成电影。
对对对，但真的很戏剧化，很适合拍成电影。
他是日本的单板滑雪国手金井梦露，他的名字也很适合拍成电影。
这是艺名还是本名？这厉害。
他的人生可以就几乎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潮迭起，因为他曾经是滑雪国手，还被誉为滑雪天才少女。
哦，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成名了。
对，但是呢，她12岁的时候啊，就已经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职业滑雪选手。14岁的时候拿过全国的滑雪冠军，18岁拿下了世界青少年锦标赛金牌。但是19岁这一年，那个高潮迭起的跌开始出现了，因为那时候他在杜林冬奥有2次失误，摔倒在地，所以比赛失利他就被淘汰了嘛。那淘汰之后就意志消沉，
因为他以前一直是冠军选手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在选手的训练上面，如何承接挫折、受伤，
如何面对失败，
蛮重要的。
对，而且他们经常性的比赛，其实输比赛这件事情可能会常常遇到，如果我真的不能好好面对的话，可能整个职业生涯就这样翻船了。
尤其啊，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运动表现很杰出，都是拿到这种世界级比赛的奖项的选手，我觉得他就跟演艺圈的童星一样，就是他们可能在心智还没有那么成熟的状态之下，必须要去面对拿奖，表现优异，但是很少人给他们上课去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接受。
对，如果有一天我拿不到奖的话，你应该要怎么面对？
对，因为你看，像我们其实30岁、20几岁、30岁才开始跑步、跑马拉松。
对，
我们在运动上碰到受伤跟挫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很多的心理建设。我们其实也还在学习。到现在我们壮年了，壮年我们也还需要学习。
哦，不，我是没有赢过比赛，所以我没差。
不是，你会有自己个人一些 PB 你的表现
这比赛表现不好啊，
对啊，
还是会不开心。
对，或者是你受伤的时候，你会有意志消沉的时刻，你要怎么样去健康的看待这一切。所以我觉得你想想看，12岁的小朋友他们会去思考这些吗？我要如何健康的看待我这次的挫折。
而且他可能从小经历了太多次竞争了，
对，
他对这方面胜负可能看得很重。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运动员的心智建设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总之呢，梦露选手他就在这个意志消沉之后，他选择的方式，消沉方式，我个人认为也蛮偏激的，就是他开始流连于牛郎店。然后他花光了他的积蓄，走投无路，于是他就去做了应招女郎。中间他还经历了2段婚姻，也有生小孩，然后有怀孕甚至堕胎这样子的恶性循环。最后他甚至因为有了小孩嘛，你就必须要养家活口，对，单亲妈妈，所以他还这个借钱整形，当过裸体模特儿，甚至出了全裸写真。2017年还下海成为 AV 女优。
这真的很惨欸，
这我觉得资讯量有点太大。
对，资讯量太大，而且他就转得太快了。
这个写成电影，
电影都不敢这样演。
如果写成电影的话，都要删减很多篇幅，不然演不完，2个半小时可能无法交代。
这可能可以做成电视剧了。
真的是可能是一季13集，还
这个太坎坷了，
太坎坷了，太多细节需要交代了。
对，这个心路历程可能就是转换的很多次。
所以人家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你说这部电影如果这样演出来，假设这个日剧这样演出来，你都会觉得哎呀，撒狗血
啊，太
夸张，
太扯了吧。
没有欸，它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活生生的在上映着。
后来的转折更夸张，
后来转折更夸张。欸，我要讲一下，他后来当那个 AV 女优的时候，那个 AV 女优的封面啊，还取名叫做运动选手的 body。
就通常在 AV 里面出现这种宣传，大家就觉得这是一种人物的设定。
哦，对，
但没有想到这真
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对，然后2018年呢，哎，又有一个转折了，高潮迭起的起总算出现了。那一年金井梦露是30岁，她重返滑雪场，只花了4天的时间就获得第35届全日本滑雪锦标赛一般女子组冠军。
哇塞，只花了4天练习。
对啊，
就是身体记忆还在。
这是不是如果拍成电视剧你也觉得很夸张？怎么可能四天就马上练成然后拿到冠军？
对，虽然他以前是冠军，
但是也不可能四天啊，
练一练就又回去当冠军。
对啊，你生了一个病，然后现在叫你重新回去跑步，马上跑给我跑一个全马330，
都不可能，
不可能，对不对？
不可能，
更何况你荒废了这十几年二十年，然后中间还败坏自己的身体，
结果还拿了冠军。
所以我只能说其实有时候人体啊真的是一个你无法参透的神秘的物质。
对啊，可是也不晓得那一年的比赛状况怎么样，但是他可以拿冠军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嗯、那也因为这样子他就重返了运动员，然后考取了滑雪教练的执照。那他那时候我觉得他也蛮可爱的、嗯、他就宣誓说我要从此放弃色色的事业。
哦，是
回到白色的事业，滑雪嘛、啊、放弃色色的事业。
毕竟我觉得他心里面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滑雪、
啊、对啊、嗯、因为有时候啊，所以我觉得人的抉择，你要走偏路、嗯、还是说你要开始沉沦，真的是一
念
之间,
、
嗯、但是运动这件事情也很神奇，它 always 可以把你从低沉的状态拉回正轨，找到正向的力量、嗯、这真的是很厉害的，
太厉害了。
对啊，然后另外呢，其实台湾还有也还有一些这个很不错的优秀运动员，像我其实不知道邱泽也很厉害。
对，我不知道邱泽以前是打排球的，
他是排球校队，然后全国选拔也有入选高中明星排球队，
这是很厉害的选手生涯。
对，甚至他曾经当选国家中华代表队选手，当兵期间也是服体育的替代役、嗯、然后还加入过国防部跟体委会筹组的国军排球队。
这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就是蛮新鲜的。
我知道邱泽、
我跟邱泽也不熟
啊。对，我知道邱泽他运动很好，他其实跑步就是成绩也不错。
好，好像有听说
过。对，他跑步、嗯、半马的成绩也不错。嗯，可是排球队这件事情，我是真的，
可能他没有在平常
展现
出来，
都偷偷的就是收敛起来。
对，毕竟你也没有跟他打过排球。
对对，我没有跟他打过排球。但是曹佑宁你应该就比较知道了、
欸、对啊，他演过卡诺啊，所以大家知道他是棒球选手出身、嗯、
我知道他是棒球选手，可是我不知道他曾经入选中华城棒代表队国手、欸、
他是他真的很厉害，
太威了吧。
对，他真的很厉害，而且他是那种名门出身的选手。嗯，对，他是从小就是精英棒球选手的生涯。
对，东元国小少棒队、嗯、重庆国中青少棒队、嗯、平镇高中青棒队、嗯、然后2010年就入选过中华青少棒代表队的国手。
对、啊、
所以他的整个运动生涯，
他是很完整的棒球选手的培育的生涯。
诶，所以我们其实到棒球场中也可以物色到非常多未来的明日之星。
对，长得帅就可以，
长得帅长得高，
先要长得帅。
事实上职棒选手里面有很多长得是挺帅的。
对，但是也有很多别的条件，譬如说你的谈吐啊、嗯、譬如说哎，如果你要当演员的话，你可能要配合的演技啊什么的。
对，各种啦。 嗯， 嗯，
但是运动员你知道本来就是体格上已经不错了。嗯，对，所以如果要演一些什么动作戏什么样，应该
武打戏
适合的吧。
对
对啊，不过卡诺真的是完全为他量身定做的角色啊、嗯、对不对？就是当棒球选演棒球选手嘛，有什么好演的嘛。对不对？
对
对，对他来说比较不吃力啊，
可能前面要打叉的部分比较演的不好、哦、就是球打不好啊、哦、然后被苦训啊，
遇到挫折的部分、
就是、怎么用木棒一直重复击球，然后一直打不到回空棒、啊、
打不好的部分比较难演。
对，打不好的部分比较难演，我们只会演打得好的部分、
嗯、赢球的部分就还蛮理所当然的。
对，镜头再转到韩国这一位，我觉得也很厉害，他是演员。
对，这个演员呢，他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看 Netflix 的韩剧的话、嗯、有一部最近很夯的就是 Sweet Home、嗯、Sweet Home 现在出到第二季，然后 Sweet Home 第一季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里面有一个演女消防员的角色、嗯、他在有一幕就穿着背心，然后就露出了他坚实的背肌，那个背肌被大家称作圣诞树背肌。你有看过那个背肌是以脊椎为中心，然后旁边有对称的纹理出现的，懂吗？
那个要怎么练出来？
很夸张，你会就觉得第一时间就觉得哦，这韩国电脑特效真的做得很 over、欸嗯、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就是一个真的练家子，然后他真的练家子，他是真的身材这么好的女生之外，然后再回去查才发现原来他曾经是一个拳击的选手。 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哦，拳击选手原来他是拳击选手出身吗？哦，原来不是，他是演戏演到中间，然后要去筹拍一个演拳击选手的角色，他才开始学拳击。然后练一练，后来发现要拍的这部戏没拍成，可是他却爱上拳击了，他最后就变成南韩的拳击的国手，准备要去参加奥运。
而且他就是在很多业余比赛当中也拿到冠军，
对，都是拿到冠军，但他后来是可以去参加奥运的选手，只是他后来真的受伤了，所以他一样也像孟多一样没办法去参加奥运。
对，他是在2015年的时候本来是要争取2016年的奥运女子国家队队员资格，这真的是非常危。然后刚刚老吴你讲那个他背肌是圣诞树背肌很厉害，可是你其实看他就是如果没有露出背的话，你看他的正面就是他的，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明星啊，
对，就是你看他的脸蛋，
什么叫做天使的脸孔魔鬼的身材，
就是他，
不是那个魔鬼的身材，是魔鬼训练的身材啊。
可是他穿起衣服就是没有露出肌肉的时候，你又觉得他整个人是 fit 的，就是他并不会说特别显壮或者是说太快，因为他其实参加的量级也是48公斤级的，
对，他其实蛮轻的，
对，所以本身就是你看他正面或是他们就是出席一些那个
时尚活动
的时候，你就看不出来他是一个要去参加奥运的人。
哦，不过好像他演这一部戏的时候他有增重到59公斤，然后体脂8%，而且所以他是增加了很多的肌肉上去，
8%就是女生生理期会开始，
应该就是极限
偏差的状态，
因为你看那个肌肉的状态，你没有那么第一次显现不出那种圣诞树背肌的。你也可以练一下圣诞树背肌。
我没有办法，我刚
刚才我觉得超帅的，
刚来录音之前才吃了黑森林巧克力蛋糕呢。8%的体脂，
8%就算了，
逐渐的就不要说8%了，18%都逐渐离我远去了，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觉得很令人振奋，就是他因为要演戏去学拳击，然后就变成了拳击选手，真是。这很伟大哎！
讲到拳击这件事情，你知道最近中国有一部电影吗？
哦，我知道，那个贾玲导演自导自演的电影，
对，《热辣滚烫》。就我们没有接业配这一集，
没有接业配，但是最近话题很凶啊。
对，因为贾玲她自己说，她曾经就是也是体重非常惊人的一位艺人，
而且她一直以来都是以这个胖胖的形象走跳演艺圈的。
对，就有点像我们早期的，比如说周美玲啊。
对对对，
我这样讲大家知道是谁吗？
现在就要讲那个
谁，钟欣凌，
钟欣凌
啊，
对
对,
对,
对，这种就是比较属于可爱、圆润型的这种外形形象。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看了一些访问，就是贾玲她为了《热辣滚烫》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也是讲说为了拳击而开始朝梦想前进。然后在电影当中，贾玲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从胖胖的身材慢慢练到就最后成为一个拳击选手，很瘦，然后上台正式的比赛，
而且好像大概就是花一年的时间。
对，然后我那时候看访问的时候，贾玲就说她姐姐还是她的姐妹淘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说，哇，现在这个特效做得真好啊，什么的，因为好像他们是通电话吧，就说哎，现在这个特效做得真好啊之类的。然后贾玲就说，这不是电影特效，就是我本人就如此，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瘦下来的。
这很夸张，他不知道瘦了几公斤，
好像110几斤。对，就非常高的一个减重比例，
大概是瘦了40-50公斤，
瘦掉一个半的他自己啊，
我的天，
几乎。然后真的就是你看他在电影当中练的那些肌力啊，或者是一些核心啊，
大概就是他真的有在练，
对，
才会瘦成那样。
因为其实他们也有释出一个幕后花絮，就是刚开始贾玲还胖胖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是摄影师跟着他跑，因为他们要拍那个练跑的桥段嘛，摄影师跟着他跑的时候都追得上，然后到最后后期就是贾玲已经瘦下来并且已经开始训
练，而且
练
得非常好的时候，
就是摄影师狂奔
追不上
然后我就想说，摄影师怎么没有跟着一起成长吗？摄影师也应该要练啊，
摄影师没有跟着一起练啊，
没有跟着练拳击，
对，
是不是？
没有跟着练，摄影师只有拍而已。
所以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些艺人的故事，就是他们一刚开始，一方面啦，我的感受是说， 运动真的好伟大，运动这件事情它可以造就一个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人，它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对，它可以把你从人生的深渊里面重新救赎起来，它可以让你重新找到目标，它可以让你变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甚至它可以帮你开启演艺的另外一片天体。所以我就觉得我好荣幸身为运动人的一员，就是可以感受
这魅力。应该还有更多这样子运动改变人生的例子，
一定
有，只是因为这些人是艺人，所以比较容易让他们的故事被大家知道。
对
对，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这种故事。
欸，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好不好？如果你也是那个曾经就是因为人生堕落然后跑去当 AV 女优或者是
牛郎店里面把钱花光了，
对，你在
散尽家财
然后
最后因为运动拯救了你。
对，欢迎这样的听众也留言给我们，
对，有人生 V 型反转的话欢迎跟我们分享，
我们很想要访问当事者，就是曾经人生这样子跌落到谷底的，
对对对，被运动拯救的运动人们。
我们其实有访问过很多被运动拯救，或者是说他本身是很爱运动，所以促使他更有意志力的回到赛场上。你看像那个我们的三铁一姐，
李
小鱼啊，
小
鱼对不对，还有詹颖啊，那时候都已经身体几乎
都不能动了，
不能动了还要去比赛，
对，
然后或者是很多已经跑到腿又断了，
对，
张
家
哲，对，我觉得很多啦，很多职业运动，可是我相信在就是比较一般大众的朋友们，就你可能不是职业运动员，
不是运动员，
也不是艺人，
但是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你，
就是从这种很偏激的角色里面，
人生的低谷
被拯救出来，
欢迎跟我们联络。
对啊，我们很希望邀请你们来现身说法一下，感受运动带给你的改变跟魅力。对啊，好。听完这些你是不是也觉得你不起来运动的话愧对于你的人生呢？
对对对，赶快站起来运动吧，
赶快运动吧，因为赛季来了哟，越来越多丰富的赛事了，也希望大家就是真的把运动这件事情当成是你人生一部分，不要去沉沦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今天也谢谢大家收听咯，
拜拜。